大家好，我叫樊娜，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分享一些我在中文教学方面的发现以及经验。我从事教学工作将近10年，之前是在中国教英文，来纽约以后一直从事中文教育工作。我现在是纽约 Basis 中学的一名中文教师。纽约 Basis 学校，它是从，现在是从学前班一直到12年级的一所学校，同时也从事中文教材的编排工作。对于推广，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QTalk 教学方法。就像现在在中文教学中有很多的教学方法，沉浸式教学方法，以及通过很多的肢体语言来教学中文的方法，QTalk 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教学方法，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跟 QTalk 结缘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之前我一直在寻寻觅觅好的中文的教学方法。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 QTalk 的一个讲座。在讲座的过程中，我遇到了 QTalk 创始人 Maurice Hazan 先生。非常有幸可以听他讲一些，因为他本身是语言学家，也是艺术家。听他讲一些在语言教学方面以及人脑，在学习语言方面怎么样作用，总之是受益匪浅，并且在，这个讲座该结束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大概20分钟的日语教程。在这20分钟之内，我学了非常多的日语，因为我之前有在大学学过1年的日语，在这1年中忙忙碌碌也非常辛苦的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记住的并不多，而且后来因为没有使用，所以也丢掉了很多。所以重新又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就唤醒了很多以前的记忆，并且学了非常非常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时是觉得非常震撼的。如果用英文说，他们就说 blown away，非常震撼。所以我决定拜师学徒，在他的门下跟他一起学习，并且进行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在这里，我想要给大家介绍，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教学方法，我现在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 QTalk 它到底是什么。所以 QTalk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教学方法，因为它是基于 Visual Cues to Talk，其实就是以图像来引导学生大胆讲话。在这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它的理念以及理论，然后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它，编排好的教材是怎么样在教学方法中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使，我们都有使用，图片以及闪卡的经历，在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或者在任何教学过程中，我们非常喜欢图片，非常喜欢运用图片，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介绍苹果的时候，拿出来一个图片，上面画有苹果，你会发现学生在记忆这个词汇的时候非常容易。可是，在传统教学中呢，我们使用图片通常都是以单令分支的情况来介绍这些图片。虽然我们发现了儿童或者是成人在通过图片的学习过程中呢，对词汇的掌握非常有效并且快速。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引申到另一个阶段，而 Maurice Hazan 先生在他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他之前也是一名语言老师，他之前是教法语，他在他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呢，他发现图片有非常强大的作用，所以他决定将它引入到另一个阶段，所以他决定用图片来代表语言结构中的所有成分，比如说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甚至在中文里面有量词、形容词，总之你可以想到的各种词汇，他因为自身是一个艺术家，他有很多画画的技巧，所以他通过他的画来展示了句式中的所有图片。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书到底是什么样子。OK。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爱说中文》。我现在打开这本书，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本书究竟是在 教学过程中怎么样作用的。所以大家看到清楚的看到第一节课，所以在一个学生开始学习中文没有任何语言背景的情况下，第一节课我们就引入了主语、谓语以及宾语。大家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老师呢，我只清晰的介绍当堂要学的所学的要当堂所要学的词汇，学生呢来完成剩下的工作。学生在读这些词汇的过程中，比如说第一个词汇我，他们看到图片已经明白这个意思是 I， 所以英文是 I。但是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并不需要解释这是我的意思，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图片，这个小人呢指向自己，他已经明白哦，这是我的意思。然后第二个词汇 I， 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红色桃心，已经明白这是 love 的意思。第三个图片呢，你，指向前面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呢是 you， 所以很清楚明白，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也明白这些词语的意思，并且这些图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每一个图片都是可以自我诠释其含义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通过引入了这几个图片呢，很快我们也看到他们已经可以连词造句。第一个简单的句子，我爱你。所以在老师简单的引入这些词汇以后，吃、喝、说、冰淇淋、牛奶、中文、英文等等这些词汇，第一节引入的词汇，你已经发现这些词汇是非常有意思，并且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在学完这些词汇以后，很快可以连词造句，因为第一课所介绍的词汇并不是单独分割出来的词汇，而是息息相关的词汇。他介绍主语、谓语以及宾语，所以很快看到右面这一页呢，你可以看出来，很快用仅仅学了几个词汇，已经可以连接出来这么多的句子。学生在读句子的过程中，所以基本上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只是介绍词汇，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呢，我只是作为一个促进者，协助学生学习中文，但是学生呢，是以主体的形式在在这个学与教的过程中，学生是一个主体的形式。学完了这些词汇以后呢，他们看到这些连成串的句子，很快就可以连词造句，并不需要我多做解释，也并不需要我说英文翻译。所以呢，在以图片教学过程中呢，也可以真正达到沉浸式教学。因为大家都知道沉浸式教学是非常有作用以及有效果的，但是沉浸式教学同时给学生或者给老师有一种疑惑，学生是不是真正明白我说的话了呢？即使学生明白了，他明白了多少呢？学生是不是明白了我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个词呢？但是通过图片的运作，他们看到每一个图片已经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也清楚的明白学生确实了解并且懂得他们自己在说些什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就不单单只是学呢，意味着信息是来自于老师，而获取呢则意味着学生呢自己吸取知识。这一教学方法就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我开始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之前我是用很多别的教学方法，拼音是我们常用的教学方法，以及汉字是我们常用的教学方法。我觉得在教学过程中，这一切都来得比较冗长，因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大量的解释，以及很多的肢体语言方面的帮助，学生才可以最终明白，并且可以熟练地运用这些词。所以当我开始使用这一教学方法的时候呢，学生就问我之前为什么没有用这一教学方法呢？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对知识的吸取非常好，课程也似乎变得缩短了很多。主要是他们对这一教学方法接收的情况非常的好。所以作为一名教师呢，我发现我上课时说的话就特别少，只是做了一个促进者，确保了学生为主体，充分利用了课堂的学习时间。所以这一教学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的。作为教师呢，我们发现以图画诠释出所谓的主谓宾，就是句子中的各个成分，甚至有许多抽象的词汇， 我在这里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所以这一本书呢，它其实是分成了两个大部分，它所囊括的词汇大概有600多。像第一课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并不是说以什么主题为主，不是说今天是学蔬菜，明天是学水果或者颜色之类的。第一节课是清楚的想要引进这个句子的结构，所以孩子已经具备了组句的能力。第二节课你可以看到，从这里点进去第二节课，哦，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图片都是非常漂亮的，并且这个书呢，它是以在线课程为主，每一个图片都有其发音。如果您可以听到的话，每一个图片都有其发音，所以孩子呢就可以自己在家独立学习。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父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呢并不会说中文，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家学习中文呢？在这里我们解决了这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就是通过点击图片获取发音，孩子呢在重复其发音。我们也都知道，儿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没有任何发音的问题，他们在模仿发音的时候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可以点击整个句子，
我非常爱我的妈妈，
获取整句的发音，然后他们再通过重复这些句子来记住这些词汇以及运用这些句子。更非同凡响的是呢，并不像大多数课程我们总要求学生去完成任务，而这一教学方法呢，学生是竞争着说句子。你会发现在你清楚的介绍完这些词汇，本课新有的词汇以后呢，学生会非常争着抢着的想要去说句子，并且自由的组长句。他们不仅仅可以读或者是可以重复我们已经列出来我们已经教好的这些句子，他们可以组自己的句子，他们通过对这些词汇的灵活运用，像玩游戏一样呢沉浸其中。所以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很像，对他们来说很像是一个在玩游戏的过程。所以呢，如果教材在视觉上是非常吸引人，如果教材并不是以文字为形式，如果介绍新形式呢，介绍新信息以自然的速度，那么其实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游戏，并且建立在记忆和推断的角度上。Q-Talk 这一教学方法呢，你现在大概应该对 Q-Talk 有所了解，所以它基本上是以图示的形式，基于对语言认识的三个阶段，正如学生学习母语的过程，比如说通过图像联系呢获取语言。比如说在婴幼儿学习语言的时候，他们在大概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对发音比较敏感，并且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比较敏感。比如说他们听到牛奶这个词会很自觉的和看到的牛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孩子在学习语言的第一阶段。这也是 Q-Talk 在设计的时候所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们在听到发音并且跟他们看到的图片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也就加深了印象，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语言的第一个阶段，通过图像联系获取语言。并且第二步呢，是在无需图像和重复下呢进行语言的互动。他们学会了这些语言呢，他们现在学会了这些词汇并不依赖于这些图片来运用这些词汇，而是呢灵活运用这些词汇。现在他们并不依赖于图片，当你再说到爸爸或者妈妈的时候，他们脑海里会想到，哦，爸爸是什么意思，妈妈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他们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可以真正联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了。第三呢，就是认识该语言的书写形式。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学生在学习语言或者任何人类在学习语言的第一阶段都是学会听和说，就像我们在婴幼儿时学习语言。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短片。这个是 Girasi 博士，纽约大学 Girasi 博士，他对 Q-Talk 的一些评论，我们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一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益。这个小短片是英文，我播放完以后，我会给大家再讲解翻译一下。 哎，这个是哦，这个小短片，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The course that Maurice has developed is really quite amazing when one considers how human beings actually learn to speak language. When we are babies, really
不好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些卡，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之前有幸跟 Girasi 博士一起工作，所以对他在脑学以及人类在学习语言方面，的见解方面，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在这里，我就大概说一下他在这个短片里的内容。短片非常短，也就是1分钟。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QTalk 教学方法是 Maurice Hazan 创建的。我刚才有解释，他之前也是一名语言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发明了这个教学方法。所以，Girasi 博士对于他的教学方法在脑学方面的解释如下：Maurice Hazan 先生发展的这一教程是非同凡响的。当我们真正探索人类如何学习语言，当我们还是婴儿时，真正在出生后的几个月，我们开始听到声音，并与其相对应的物品联系起来，我们将获取我们我们将所获取的这些信息储存在左脑和右脑，这是非常简单的记忆功能。我们将这些声音称为音素。在我们6岁左右时，英文所达到的词汇量大约为5万词，但是中文达不到这么多的词汇量。我们每天大概学3个词，在这些已见词汇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学习组词、造句以及语法，并将原始记忆中心与左右脑联系起来，与人类特有的语言，与人类特有的左脑语言中心结合起来。通常在语言教学中会先引入句型和语法，而 Maurice Hazan 先生的教学方法顺应了儿童及婴幼儿学习语言的规律，大脑本身就对这类学习做好了准备。所以这一课程的设计对于教学语言方法，对于教学语言方面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呢，有时候我们为了想要学生清楚地明白这个句式以及语法，我们会非常的钻研于这一方面。可是学生以及人类，就是人类普遍在学习语言方面呢，应该是可以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就像婴幼儿学习语言一样。在这里，我会给大家展示更多一些。所以，大概这个课程呢，像第三节课，在这里他介绍了很多的形容词汇。从这里大家也发现了，我们刚才在第一课和第二课看到的词汇，在第三课同样也出现了。所以在设计这一教程的过程中呢，不仅使用了语言的，不仅使用了这些非常独特的图片、独特新颖，并且可以自我诠释的图片，并且遵循了语言学习的规律。为了不让学生昨天学到的东西今天就会忘记，所以每一课都是环环相扣的。环环相扣以及不断重复下呢，学生是很难忘掉这些东西的。所以在我的教学课程中呢，去年我也是用这一本书。去年这所学校是9月份才开，在 Basis，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只用这本书学了说以及听，所以主要学的是口语方面。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在学年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学生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被落下，所有的学生全部都达到了基本流利、基本口语交流的能力。获取了词汇大概400多余，然后这一本书呢又是被重新设计过，它囊括的词汇更多，这两本书加起来大概词汇有600多。这一本书呢是电子版，我用电子版比较多，当然它也有硬皮书，可是在课堂上我通常是用我的投影仪，将这本书投影在我的白板上。我没有一个电子互动白板，但是白板也是非常方便的。投影仪投在上面，通常我会让学生做很多的互动。比如说，我现在先回到第一节课，这样是比较清楚，可以给大家介绍。就是学生第一堂来上课， 没有任何的语言背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以我介绍完这多少个词，六个，十个词，我介绍完这十个词以后，我就让他们主动的说这些句子，我不会把这个句子先说出来，我会让学生自己来说，所以他们在大胆说出这些句子的时候，如果他们忘掉了刚才学的某一个词汇，比如说三个词汇，他至少会记住两个，通常这些孩子是不会忘的，刚才我清楚的给他们介绍了这些词汇，现在他们可以大胆的说出这些句子，他们是非常激动的想要说这些句子，也并不想要你去帮他们。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比如说这个句子说我爱说中文，可以清楚的看出来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并不需要说英文去解释。通过这些图片，在课堂中呢，我从来都不说英文，我也发现没有必要去说英文，因为我并不需要解释任何东西，大家都是通过图片可以清楚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并且我对于沉浸式教育呢，沉浸式教育是非常推崇的，我是建议沉浸式教育应该尽量可以做到100%，比如说学生也并不允许说中文。在这里我会提及一个 Chinglish 这个概念，就是说中英文夹杂的这个概念，比如说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今后我们会学很多的中文词汇，但是在第一节课呢，我们学的词汇量有限，我知道你并不能用中文表达你现在想要说的所有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用中英文夹杂的形式，比如说你想说我爱，比如说他想说爆米花，但是他还没有学爆米花这个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可以用英文来表示爆米花这个词，所以在这个逐渐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他会一点一点将他不知道的词汇呢被中文取代掉，一开始呢他会说很多的中文词汇，因为他所学的词汇到目前为止是有限的，但是不断的加进去呢，很快你就会发现他是完全可以用中文跟你交流，到学年结束的时候呢，600多个词汇是完全可以让他们达到口语交流的能力，所以这是这一个阶段。学完了这一个阶段呢，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些理论知识，就是 Q-Talk 的理论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基于主动认知，英文它叫做 Active Cognition。 主动认知呢，就是指学生在一边说话也一边描述出了图像，所以他在说这个的时候，他说我爱说中文，已经描述出了他想要说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学生完全明白了自己所说，由于这些图像呢全部都是可以自我诠释的。另一点呢，就是在引入词汇时呢，顺序也是一个关键，大家发现了第一节课看似不相关，也并不是说分成了类别，并不是颜色，并不是食物，并不是他们所玩的东西，但是呢有主语，有谓语，有宾语，并且这些词汇呢我们已经发现是生活中非常常用的词汇，我你当然是基本上句句话不离它，爱是一个非常大的词汇，也非常符合美国文化，因为美国孩子或者是美国的成人用爱是非常多的，中国人可能没有用到那么多爱，但是为了符合美国文化以及对外汉语方面的要求，我觉得爱在加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就是顺序是一个关键，在入门时呢强调了句式的重要性，比如说第一节课结束他们已经明白了中文在句式方面的构成，比如说我们在介绍第一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我们想要做的，我喜欢，我爱，吃，玩，说，常见词汇，因为我们在日常口语交流方面无非所说的就是去吃，去玩，去哪里，去看，去听等等这些词汇，我们在介绍随机往后看，我们介绍新的人物，使学生意识到呢他们其实这些人物，比如说这里我介绍了大龙和丽丽，简单的两个人物，再次练习刚才学的那些词汇，所以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呢，这回他们对词汇呢又加深了印象，对这些句式又加深了印象，并且呢介绍两个人物，使学生呢也意识到呢这个书中的人物其实是可以被他们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取代，如果他朋友的名字叫 Mike， 他完全可以说 Mike 喜欢吃冰淇淋，如果他的朋友的名字叫 Mary， 他可以说 Mary 爱说英文，总之呢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呢，这些词汇是可以被他们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事物所取代，并且呢，再次巩固了刚才所学的词汇。从这里开始呢，前面一些基本词汇接触到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到第八课来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介绍了地点，你再次发现刚才你看到的那些词汇，你在第八课还是在看到它们，所以再次强调环环相扣以及不断的重复，使学生不断的加强记忆，不断加强记忆，想忘都难。所以在这里我们介绍了时间啊，我们在这里介绍了地点，所以现在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要去哪里。当然重要的一个语法出现了，在这里是在，因为在中文里面呢，我们是将地点放在句子的前面，并不像英文呢是放在句子的后面。在这个时候你也发现每一句都强调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做什么，所以现在呢句式也更加完整，并且通过不断的重复，你并不需要解释说这是一项语法，而是通过学生呢不断的说这个句子，不断的巩固，而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认知，明白了哦，中文句子里原来是把地点放在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也并没有太大的疑问，通过重复以及不断的练习很快就明白。所以呢地点介绍完了，当然我们呢会介绍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第二本书，一共是两本书。在这个时候呢，在第十一课的时候，很快我们开始接触时间，所以现在句子就更加完整，有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所以再深入一点，形容词我们已经在第三课都介绍过了，因为形容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生活中他们说我的哥哥很可爱，我的爸爸很帅，我的妈妈很漂亮等等，这些词汇都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介绍一些比较抽象的词汇，甚至是抽象的词汇也可以用图片来代替，比如说这些副词，通常呀，总是呀，经常呀，有时候呀。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词汇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难记忆的，但是通过图片的形式，在这里我又要再次强调一下，你当然也会看到这些词汇在前面课程中介绍到的词汇又被环环相扣在新的课程中用到，所以他们都是在反复使用并且加强学的新词汇。所以这类教学呢，最后一点，这一点应该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他们会有对话形式，后面会介绍到后面会有各种疑问的词，疑问的词也是通过比较自然的形式引入。这个时候我会到这里看一下。好，因为在这里介绍了人物，所以很快我再往后翻一点，你大概对它有一个很快的浏览。比如说前面说到了我喜欢做某事，这里就有我不喜欢做某事，我也喜欢做某事，是比较全面的。你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很简短的对话，只是短短的第一节课学生已经可以自由的做对话了。所以通常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会叫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来做对话，我让女孩说这句话，男孩说这句话，然后我让他们不看白板，在面对面重复刚才他们的对话。所以现在小的对话已经产生了，在这里有很、太、程度方面的词汇，当然在这里有一般疑问句，然后再次更多的对话。这本书的设计我非常喜欢的是这一个部分，就是每一课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的段落，所以他们只是学完了第一课已经可以读一个很长的段落。这个段落的在撰写这个段落的时候呢，也是囊括了之前学的所有词汇，所以再一次加深巩固。对，我是再次强调加深巩固，就是前面学的词汇再次运用到，所以他们真的是很难忘掉。现在他们可以读一个很长的短文。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这个游戏真的我的学生是百玩不厌，每次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的激动。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它叫做神秘的数字。也是在玩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造句的形式来排除，最后呢猜出 这个人选的神秘的词语。我在这里读一下吧，就是请一位学生选出一个数字并保密，其他学生呢通过所给图片进行横纵交叉造句，向握有神秘数字的同学呢提出问题，比如说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就是第六数字六，你喜欢吃冰淇淋吗，通过横竖的交叉你需要造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学生呢说如果不是六呢，他会说不喜欢，他会在这里画一个叉，通常我们是在白板上玩这个游戏，所以他会拿一个马克笔将六画掉，然后其他学生呢又开始积极回答，积极呢猜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应该有一个小的，这是三年级的学生在玩这个游戏，他们这是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在大概五个月的学习下。希望你可以听到。
非常好，你在游乐园说中文吗，梧桐乐？
不，我不在游乐园说中文。
非常好，我不在游乐园说中文啊。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已经是到了比较先进的等级，他已经说我不在游乐园说中文。你看到了简单的图片，一个游乐园一个说，但是他们造出来的句子是我不在游乐园说中文，他们说出来的其实是自己的句子，并没有人让他们说，他们可以说英文或者说别的东西，但他们说出来了他在游乐园说中文，他们是真正表达了自己的句子。你也可以看到他说啊，我不在游乐园说中文，他在回答的情况下呢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在说，而我呢后面背景音是我，因为这是在我的课堂上，后面背景音呢我会再重复一下这个句子，其他呢同学也可以听到并且加深记忆。再放一点点、
啊、好，下一个、下一个你要叫谁？谁？ Damien。 OK Damien。
你在上学
学校
我
吗？很好，你在学校说中文吗？
不，我不在学校说中文。
非常好，我不在学校说中文。
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基本上是我是让这个小女孩她一个人来引导这个游戏，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在后面简单的重复他们说的句子，想让他们加深这个听力方面的练习。但是通常呢，上课的时候我是以学生为主体。我只是在旁边观看，保持这个纪律以及保持这个节奏正常进行，但通常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再放大概三秒钟。
下一个你要叫谁？不通了，你要选一个啊哈，你要叫谁？
你看他问了，你在图书馆画吗？不，我不在图书馆画。所以这个游戏呢，你也可以看到学生在参与的时候是很积极，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基本上每课学完新的词汇以后，我都会用这个游戏来跟大家玩。这个游戏也非常容易做，你在课堂里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个教学方法，你没有接触过这个教学方法，你也可以自己运用一些图片，运用这样横纵交叉的形式来设计这样的一个游戏。当然我这里还有很多的游戏，在这里我想要再给你们介绍多一点的东西。